神人摩西的祈祷第九十篇，我读给弟兄们听。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原文是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字，我中文为了造词的缘故呢，为了造词优美的缘故，所以把它换成亘古，其实是一个字。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水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今天我们要开始诗篇卷四，就是说从90篇一直到106篇啊，那是卷四。那么这个卷四呢，应该是和民数记遥遥相对的。那么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每一卷诗篇，它头两篇诗篇大概都是序，就是把整个这一卷诗篇的内容把它点出来。所以呢，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诗篇卷四到底讲什么，那么最容易的就是读90篇跟91篇。那么90篇跟91篇呢，都是摩西的诗。你如果就着内容来，都是一样啊。虽然91篇没有写是摩西的诗，但是圣经学者读了内容以后，你看见这两个诗篇是一个口气的。那么和42篇、43篇一样啊。43篇，比方说也42篇是可拉后裔的诗，但是43篇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因为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在编诗篇的时候是非常可能，非常普通，这个可能性很大，就是刚好是跟上面的应该同一个作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诗篇90篇跟91篇呢，应该是全诗篇里面最古老的诗篇，它的历史是3500年啊，因为这是3500年以前写的诗篇。那大卫呢就不是，大卫大概是3000年左右啊，因为大卫呢大概是主前1000年的样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大卫的诗呢，或者是亚撒的诗，我们肯定大概都是3000年的历史。我们前面包括卡拉后裔都是3000年的历史，但是比这3000年还要多的就是摩西的诗。那摩西呢就是90篇跟91篇。那么有的人那么怎么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呢？那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比较一下因为摩西不光在这里写了诗，摩西在生命记呢也写了一些诗。那么特别呢，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最后他不光写诗，而且为以色列人祝福。那么你看他用了一些句子啊，是这里面都有的不过不要误会，这倒不是表示说就是那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写的。等一等我们会指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摩西写了这个诗篇。不过在我们深入以前呢，我想把这个几个你很明显在这一段诗篇你能够读出呢 这个摩西的口气来。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生命记第33章和32章那个左近的时候，你知道那么摩西的他写了一些话。我们好不好稍微翻一翻这个摩西33篇，不是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你看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呢？因为这个诗篇卷四第九篇说神人摩西的祈祷，那这里形容摩西呢是形容他是神人。好，那么你读33章第一节呢，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所以现在你看下面都是祝福的话，这是的的确确是他要临终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他是120岁，不要忘记。所以你如果比较啊，这个以这个摩西临终的时候所用的话，和诗篇90篇呢，你发现里面用的句子很多是很类似的。所以我想我们在继续交通以前呢，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几个地方稍微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稍微对一下，那么这样我想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比方说吧，我们看这个神人啊，90篇的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么33章呢，生命记33章就是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那么你翻到32篇，你看32篇第一节啊，诸天呢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雨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诗的题材，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神人摩西呢在这里写了诗。那你若仔细看32篇很清楚，那么然后呢，你若仔细的看，你就晓得你这个比方说这个第生命记31篇31章那最后一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给以色列全会众听。所以32篇呢很明显是摩西的诗，33篇呢是摩西的祝福。那么这个摩西的诗和摩西的祝福呢，是摩西120岁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写了诗，那么他呢也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就在这两章里面呢，我们能找到很多句子跟这个跟什么呢，跟诗篇90篇是很近似的啊，那用的句子根本都是一样的。那么我想我们稍微提一下，除了刚才神人之外，比方说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这个世世代代就是历代的意思，世世代代。那么这句话呢，你如果读生命记32章也找到，生命记32章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这个思念历代之年就是你思念世世代代，在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晓得这种用语呢是摩西的用语，这个笔法呢，这个作风呢是摩西的笔法和他的作风，他的题材。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比方说吧，这个90篇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那你这个是诗篇90篇，你如果读生命记33章的话，15节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生命记33章15节，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那你看呢，诸山未曾生出，表示那些山都是很古很老，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下来，还有山还没有创造它。那所以那么但是你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是说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这里讲的山呢，讲到岭啊，都是用上古，都是用永世，意思永远很长的时间来形容它。所以证明说这个地球的年龄很久很久，地球不可能是6000年以前才被创造，这是不可能。因为地球这个山有多久，地球就有多久。所以山呢，圣经说是永世之灵，上古之山。所以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大概有450,000万年。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山有多少年呢？大概有450,000万年，有那么长。所以难怪神的话没有错， 是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所以你看见摩西讲到山都是很古老的，那么所以他写诗篇这个卷四的时候，写九十篇的时候，那么他也讲到古老的山，讲到诸山未曾生出，所以你看这个用的字是一样的。那我再点一个例给弟兄们看，比方说这个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那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个摩西呢是用一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母亲呢生下孩子来，现在神仿佛呢也经过产难，然后呢把这个山和这个把这个山呢就让它生出来了啊。所以这是用诗意的说法讲到神的创造。那么这个生呢，我们看这个在申命记32章18节那里也提到，32章18节，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生。你看了吗？这里讲到生产，那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那现在神不光用创造这个字，他用在写诗的时候，比方说摩西写诗的时候，他就不用创造，其实是创造嘛，其实就是说你忘记，你轻忽了创造你的磐石，创造你的神，这个没有错。但是呢，现在摩西呢，他讲到神的创造，他用生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是摩西这样用的，所以他讲到诸山未曾生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到这些。那比方说这个这个诗篇90篇第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这智慧的心，这个智慧和心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很重的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呢，你如果读申命记的话，第5章29节和32章29节都读到这些字。那我想我们不再去看它啊，我再说一遍，申命记第5章29还有32章29都有的。那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这很明显都是摩西的句子啊。你看这个第90篇诗篇90篇第13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那这个是摩西特有的字，这是摩西用的。那怎么知道呢？你看看申命记32章，在他摩西的诗里面，申命记32章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字是摩西用的，摩西写诗的时候他用了，那么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也用了。我想这个很清楚的啊。那比方说我们再看这个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日子啊。那么这个申命记32章第7节也用到，我们再看一下申命记32章第7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那么上古之日那个日呢就是日子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这里说你当追想上古的日子，这一个字啊，这也是摩西喜欢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16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那摩西这里用了很特别的字，愿你的作为，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那么我们注意看了这个字，特别是在申命记32章第4节呢，32章第4节，你看哈，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的作为完全。所以这里讲到他的作为，那他的作为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就是说愿你的作为，你愿主的作为，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显现，因为他的工作是完全，他的作为是完全。那么这个 是这个是是这个摩西喜欢用的字。那最后呢，我想我再提一个字，那很清楚了，我们没有时间多看啊，就是第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那这是写诗的，起头是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把它调一下，那其实是重复的句子。那么这里两次说到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那这个也是摩西喜欢用的字。怎么知道呢？我想我们看那个很多地方，我想你需要读《生命记》，从第2章、4章、14章、15章、16章、27章、28章、30章、31章，通通有的。那我想我只点一个地方，就是33章，我们看33章第11节，33章第11节，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这个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这个和摩西所讲他手里所做工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啊。所以现在您能很清楚了啊，这里特别讲的悦纳他手里所做的工，或者是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么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很肯定，这个诗篇90篇的的确确是摩西写的。不过现在要问，到底他什么时候写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需要稍微花一点，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那么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那么首先呢，我想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摩西一生一共是活120岁。根据《使徒行传》那里所启示的，就是摩西的一生120年呢，可以分作3个40年。第一个40年是在埃及王宫，第2个40年在旷野里，第3个40年也在旷野里，第2个40年是一个人在旷野里，第3个40年呢是和大家和以色列一同在旷野里。我们知道一个领袖啊，如果你要带领别人经过旷野，你自己必须经过旷野。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为什么摩西能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一天都不少，所以摩西在旷野里也是40年。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在40年旷野里面学了功课，现在叫他有资格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以摩西的一生是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他可以说在埃及王宫长大的，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么他既然学经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就等于他今天好像在美国或者英国最有名的大学所有的学问他都学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神装备摩西。那么等到就40岁的时候，他以为说现在是可以用他了。你想想看，经过40年的装备，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也率领这个军，也率领过军队出去打过胜仗。那么我们知道，摩神实在是为着要叫以色列人能带这个摩西能带领200万人，我们知道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将才才可以。你如果带过兵的话，你才会带200万人。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那40年的神的的确确是装备摩西，那么让摩西呢在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而且在埃及王宫也享尽一切的荣华。那么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法老女儿之子，那么这个我想我们都很，那么这是头一个40年。那么大家都知道，等到40年完了以后呢，哎，他有一天他看见这个埃及人呢就欺负以色列人，那他现在觉得他因为他这个母亲是他的奶妈啊，这个是他的母亲，但是也是他的奶妈，所以当他吸他母亲奶的时候呢，他就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说他自己是希伯来人，虽然呢他做了埃及的王，但是他事实上他是希伯来人。所以等到看见他的弟兄受欺负的时候，那等到他看见他弟兄受欺负的时候，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一段故事，对不对？那么结果到了第二天，没有想到看见两个希伯来弟兄在那里争吵，那么他要去劝架的时候，
他说，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杀那个人一样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开始逃亡了。那摩西的难处在哪里？摩西就是摩西的难处在哪里？摩西的难处就是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就开始动，他跑到神的前头去，而且他以为说呢，神如果用他的话，是用他的拳头一个一个打死，那你要打死那么多出埃及人，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办法。但是神的办法，神的道路当然是高过摩西的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因着那个缘故，他就开始流亡。那你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前后左右都看了，他有一个地方就是没有看，上面没有看。如果他看看上面的，可能他不做了。但是呢，他看看四周围没有人，结果他就做了。那么当他用他的这个用他血气的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就开始过流亡的生活。所以第二个40年呢，神把他放在旷野的大学里面，不在埃及。那本来在埃及里是学尽一切的学问，现在40年呢，在神面前学。那么很有意思，这个摩西啊，本来圣经你若读这个读使徒行传，圣灵给他个暗语啊，说摩西是怎样的人，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有才能，行事也有才能。这是摩西40年的摩西是也能说话也能够行事，但是呢经过40年以后就不行了。你记不记得他对神要打发去，他说我是拙口笨舌。你不要以为说他在那里说客气的话，说客套的话，没有，我们常常会客套，我们说客套啊，其实什么？其实我们设计好的啊！我说我不行不行的，别人是哪里你才行的，你就很开心的，因为这事实上你想，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称赞你，所以你都是谦卑一下。那个谦卑是个假装的，是个伪装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拙口笨舌，你的意思是希望有人说，你看不，你口才好得很，那你就很开心，有人称赞你，是不是？你没有人称赞，所以你去讨个称赞。那弟兄姊妹，宝贝，这个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那他真是拙口笨舌。想想看，40年呢、啊，他在旷野里面，就是牧养他这个岳父的羊啊，而这个羊还不是他的，所以你和他啊，跟这个雅各来比较啊，你觉得雅各能干多了？雅各只是离开家20年呢、啊，经过20年以后，你看离开家是一个人，对不对？结果呢20年以后啊，是有11个儿子4个妻子，牛群羊群无数，浩浩荡荡的回来，这是20年。这个摩西呢40年了，你看看他这个人真是到回过去想，这是两袖清风啊。他这个什么也没有，你看见吗？连他的羊都是别人的，他牧的羊的羊都是他岳父的。想想看弟兄姊妹，40年没有对人讲话，只对羊讲话，当然不会讲话，他所养的话都是羊的话，这不是人的话吗？所以你想想，怎么不拙口笨舌？当然会拙口笨舌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第二个40年呢，神就把摩西在神就让摩西经过旷野。这个旷野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这个旷野呢，就把我们带到神里，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但是十字架的功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总是把我们带到尽头。一个会说话的变成不会说话，这是神所做的。你看见，本来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摩西，你看等到这个时候呢，他说不行啊，他说我是拙口笨舌。那本来呢，摩西跑得太快，现在呢，摩西又跑得太慢。起头呢，他跑到神的前面去，现在40年以后呢，又落到神的后面。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给摩西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里面呢是经过了40年，然后呢神就开始用他了。那等到他自己完全到了尽头了，什么也没有了，那么现在呢神开始用他。所以第三个40年呢，神就大大的使用摩西。所以感谢主呢，那么到了摩西120岁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神还把他带到什么？带到尼波山去，一个高，一个在今天约旦河那边的一个尼波山，很高的山。因为他得罪神了嘛，所以神不让他进迦南。啊，他好几次求神，神说罢了，我最多让你看看，意思就是我最多让你看看迦南。所以让摩西呢，就爬到这个山上去。 那么到了尼泊山呢，摩西已经120岁，想想看120岁的一个老人了，他能够从山上看是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整片的迦南美地，很稀奇。我们呢，这些比他年轻很多的，我们好多人少年人最近还刚刚去过以色列，我们也爬尼泊山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什么看不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现在污染很厉害，所以看不见。第二个呢，当然那个天气要好的话可以，但是你知道问题还不在这里，你知道今天老人呢，你就是给他天气好他还是看不见。为什么？我想到了120岁，你就知道，就像以撒一样，以撒就是眼睛昏花，眼睛昏花就得白内障了，所以根本看不见的。那个现在你开刀啊还可以看，那个时候根本不开刀当然看不见，但是稀奇的很。这个摩西到了120岁根本没有白内障，你怎么知道没有白内障？他可以看见整个的迦南地，你知道他一定没有白内障，不需要开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这个120年，那个他，你看以色列人脚也没有，鞋也没有穿，鞋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摩西呢，你看见到了120岁，你看见神给他另外一个40年，这个40年呢可以证明给我们看，说你看摩西的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是第三个40年。那到了最后40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摩西最成熟的时候。所以就在摩西最成熟的时候，他写了诗，就是申命记第32章，然后他为以色列人祝福，你叫祝福就表示你可以把生命递出去了。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最丰富的时候就是为人祝福，雅各向来是要祝福的，雅各看见什么人他一定要抓一把，他是有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你可以抓得住他，他可以抓得住你，你抓不住他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哥哥吃亏呀，他舅舅也吃亏，连舅舅其实比他厉害，但是后来还是吃他的亏。所以我们知道是雅各一辈子要祝福，要别人给他祝福的，但到了晚年你看连那个时候最大的法老到他面前都在他面前低下去，因为圣经说是大的为小的祝福。你看看嘛，雅各那个诡诈的雅各到了晚年成熟的时候，他可以为法老祝福，那么也为儿女们祝福。所以每次你看见一个年长的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你看他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他能把祝福给别人，把生命分给别人。那么这个就是32章跟32章可以说是摩西一生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生命的成熟呢？就根据他所写的诗，那么就根据他所给的祝福，你就知道他实在是一位丰富的人啊。这是摩西，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2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那么那首诗呢不是诗篇就是篇，我们可以肯定。那为什么不是诗篇九十篇呢？因为诗篇九十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可见那个时候摩西写九十篇的时候不可能是120岁，如果是120岁的话，那个时候他应该说我一生的年日是8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120岁，才120岁嘛。所以可见呢，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那就证明说写这首诗的时候大概是他80岁的时候，还不到80岁，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现在你能知道说这一篇的诗篇呢应该是在摩西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写的，所以这就非常有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摩西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以为到了尽头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说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写这篇诗篇很明显给你的感觉是黄昏的感觉，一个人走到70岁，走到80岁的。那现在你要这个人来写诗的话，尤其他写到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可以达到，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可以骄傲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摩西的感觉里面呢，他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了，因为最强壮不过是80年。 所以他觉得神不可能再用他，怎么可能用他？如果神要用他的话，应该是30年前他还壮的时候，40岁。但是呢，如果他学功课学10年可以了，结果你看看20年过去神没有找他，30个冬天又过去了，神也没有找他，现在已经快80岁了。所以他说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他讲到他的罪孽，你看见没有？他得罪神了，所以他逃掉了嘛。所以你看见吗？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你看，你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老人回想他的一生，他觉得现在已经快到家了，他觉得现在呢他已经快到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他就写了90篇是在这种情形底下写了这个90篇。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根据这个10篇的感觉呢，摩西认为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到了尽头了，神不可能再用他。但是没有想到就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你叫神借着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神找他，神要他，神呼召他。那但是他觉得不行，他觉得实在对神不可能有贡献，又是拙口又是笨舌，如神还是找别人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带到生命尽头的人一个感觉。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有一首诗是把神是把一个人带到尽头的时候，你如果让他来发表感觉，那就是诗篇90。所以他觉得神不可能有他，但是感谢主，他认为说80岁就完了，因为他已经到了尽头了嘛。70岁是人生的，就是天然生数的天然岁数的，就是天然的岁数。但是等到了80岁，表示他已经过了，你看见吗？所以证明说他的的确确现在他已经完全到了他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感谢主。神每次用我们的时候，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在神的手里有用，神乃是等他，一直等到他天然的岁数，他天然的资源和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那么人的尽头呢，就是神的起头，人的绝路呢，就是神的出路。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对自己都已经放弃，你看这个诗篇知道他已经对自己已经放弃了，他觉得不可能神在用他，怎么可能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神就呼召了摩西，结果又多给了他40年，那40年都是借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要说，主如果愿意的话，主能多给我几年，我们的主从来不欠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40年，摩西觉得已经没有了，神多加给他。所以那个40年代表完全代表死而复活，一个人到了80岁已经到了尽头了，现在所有摩西的成绩，所有摩西的工作，所有摩西的辛劳，那弟兄姊妹，他所有的成果都不是他年轻的时候的，都不是。如果他年轻的时候你说这是成就，一个人到了80岁他应该到了尽头，但是现在主还能够用他，还能够用他带领以色列人过进迦南，还这不这个经过旷野要进迦南。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个工作一定是神做，这个不是摩西做的，你能相信说这是摩西做？这不可能是摩西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三个40年呢，是完全代表死而复活的工作啊。所有被神用的人要记得，一定要在这个原则里被主用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有很多人呢，觉得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一个人他这个书读得不错，他在学校里拿了博士了或者怎么样，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让他好好的被主用。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这样觉得，我们觉得他们这个世界的主能得出他，所以主也能用他。那么他本来很会讲话的，现在我们让他做律师的，我们请他站讲台。那么他是做董事长，我们请他做长老。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观念，这是完完全全我们天然的观念。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神用人和人用人完全不一样。不错，摩西是在埃及学经历一切的学问， 但是他在神面前需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他不能用他的天然来做主的工作。今天教会许多的难处都是这些天然的人所带来的，因为我多受一点的教育，我多明白一些事，所以我就多出一点主张。那么多出主张的人都是因为在世界里面好像多喝了一点墨水，好像多有了一点学问，多有了阅历，结果人的意见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糟蹋教会最厉害的就是我们这些天然的人，我们不肯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觉得教会很兴旺，我们所得着都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怎样怎样的，那弟兄姊妹或者这个都是音乐家。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真正用的不是那个时候，你看见主一定是把我们带到旷野，经过四十年，四十代表试炼，所以经过四十年的试炼，经过四十年的训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不只是在世界里面学经历一切的学问，你也在主面前学。弟兄姊妹想想看呢，如果摩西没有学这个功课，你知道很危险吗？因为摩西啊，他这个是在埃及学经的学问嘛，所以埃及的学问就变成他的思想，对不对？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埃及人呢，对宇宙的起源有另外一套的想法的。如果今天呢，因为摩西在埃及学了那个时候的学问，他把那个学问搬到创世纪第一章来，那就糟糕，那就证明圣经不是神的话，你知道吗？那也不可能是。但是等到摩西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你一点找不出埃及那个时候错误。比方说埃及是第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他们认为说这个人呢是从尼罗河旁边一种毛毛像一种虫一样东西进化出来的，所以真正相信进化论最早的不是达尔文呢，是这个埃及人。但是是摩西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我们，而且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么根据这个，根据那个时候的天文学，埃及的天文学是这个太阳的光是地球给他的。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摩西告诉我们说是太阳的光照在地球上。所以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但是很多很多了。那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山呢是永世的山林，是上古之山。所以老早摩西就告诉我们，地球不是六千年的。那怎么会有的人今天会说地球是六千年的？不可能，有的人就根据这个来攻击圣经，那这证明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问题就在这，如果摩西那个时候他接受埃及的文化，因为他在那里读了大学嘛，他在那里读了最好的书嘛，那多多少少他受那个文化影响，对不对？我们试试看，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就做梦的话，我敢说我们所梦见的主耶稣啊，通通是白胡子老头子，而且讲中国话，有的讲福州话，别人听不懂的，但因为你是福州人嘛，当然他是讲福州话嘛。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多多少少受我们文化的影响。那么想想看，如果摩西真的受了埃及的文化，他把埃及文化所有的错误搬到创世第一章来，那就完了，那这个圣经的启示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摩西不受四十年神的雕刻，不受四十年神的工作的话，那今天我们的损失太大太大，今天对我们来讲是那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但是感谢主，神能够用摩西，神知道怎么训练他，所以四十年非常有用。但是四十年以后，他以为会说话，他都不会说话。你看见吗？现在神把他天然的资源和能力通通带到尽头，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要用他。不过神是在复活里面用他，所以弟兄姊妹，神还是要用我们，但是神要在复活里面用。等到在复活里面多四十年的时候，摩西要说，哦，我每一分钟都是借来，我所有的能力都是借来，我那个四十年前应该在坟墓里面了，照着天然来讲应该就这样了，但是今天主还用我，今天主还要让我东奔西跑。弟兄姊妹，走旷野，带旷野以色列走旷野，那个不是简单的事，是从80岁开始跑的。我记得我们这次带着一些年轻人到以色列去，我们到了这个 Petra， 我们想到这个很高很高的山区，因为从个那个山顶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希尔山，整个希尔山呢就是多毛之山，那个远远看过去好像很多的毛，就像姨嫂子多毛一样，所以神就把这个希尔山给他们。那么同时你可以看见岩谷啊，这个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们去， 结果奇怪，所有的年轻人通通溜走了，所有的年轻人都去游泳去了，或者就是溜走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爬上去很费力气的，很费力，很费力气。所以弟兄姊妹想看，你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已经八十岁了，现在他要带着以色列人，而是他领路的人，他走在前面，你知道吗？和约柜走在前面的。今天你跟很多人，你一定跟年轻人，你今天出去旅行，你跟着年轻跑，没有跟那个老人在前面，我八十岁后面大家跟着他跑的，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不一样。我们说行的不一定行，我们说不行的，常常是行的。因为现在摩西的能力是什么？是可以说是这个是复活的能力，神的复活的能力托住他。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诗篇九十篇就有另外一番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九十篇呢就给我们看见他在旷野里面。那么等到再经过四十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又写诗，他所用的字呢就是九十篇已经用过的。但是如果你读九十篇的话，在这里根本你看，你知道这里摩西也没有讲到他在旷野里面所经过那些事，几乎没有。你如果读九十篇好像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这个九十篇呢应该就是在八十岁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阶段末了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有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摩西这个我们对于摩西的这个九十篇的诗篇九十篇呢，我们就能够有很深的影响。那么九十篇呢是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第一卷的开始是个有福的人，第一篇是有福的人，对不对？第二卷一开始的人是个干渴的人，你记得吗？第三卷第一篇一开始的人是个清心的人，那第四卷呢是个神人属神的人。所以你看见你读这个四卷的时候，你看见吗？一个有福的人是在溪水旁的，然后呢你看见他是个干渴的人，他是渴慕溪水的人，然后呢是个清心的人，那现在呢是属神的人，是个神人。那摩西也是这样，你知道摩西他一共一生呢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仿佛说我能，你看他在摩西皇宫里，当然他我能了。到了这个第二个四十年，他仿佛经过四十年的教育后，他仿佛说我不能。那第三个四十年呢，神呢，不是我能，是神能。那这是摩西所学的功课。那么第一个四十年呢是我什么也不是啊，不是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四十年是我很了不起，因为他是埃及的王子嘛。那第二个四十年呢，我什么都不是。第三个四十年只有神是，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三个四十年。你看见摩西的的确确他在那里长进。那么还有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四十年呢完了以后，你叫第一个四十年完了以后，摩西不是逃难就逃到哪里去？逃到米甸旷野去了。哎，你叫人家见到他怎么称呼他？说那个埃及人，那个埃及，其实他希伯来人，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在埃及长大的，他和埃及调在一起，所以呢他是个埃及人。就啊，这就好像我们刚刚得救一样，我们这个人根本和世界没有太多的分别，我们根本在这个世界长大，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一看见就是个世界人，和世界没有两样。这是摩西第一段的时候，但是等到第二段末了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圣经称他做神人。所以你就看见他不再是现在不再让人家闻到埃及的味道，现在人闻到神的味道。那本来看见埃及的一切，现在在他身上看见神的一切。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四十年摩西并没有白白的过，他在旷野里面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那么第三个四十年呢，你记不记得摩西说我的仆人摩西啊？你记得当很多人这个特别是米利安他的姐姐啊，那个时候不是说他专权吗？这个摩西他就非常为人谦和，结果没有人说话，神为他说话，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如果要被神用的话，你总得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不能， 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能，第二个阶段我不能，第三个阶段就是神能。所以这样你知道，就是很明显，摩西写第九十篇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根本就是讲在旷野，这个很清楚讲在旷野。所以呢，整个的诗篇第四卷就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那么第九十一篇是继续的，你若第九十一篇看下去的话，你看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你看见吗？这在旷野里。然后下面说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他的翅膀底下。然后呢，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很明显是在旷野里。那么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不得临近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是在第九十篇跟第九十一篇，你发现这里很明显，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就是在旷野里，这是在旷野里面的故事。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如果你去读旧约的民数记，那旧约的民数记到底讲什么？非常有意思，这个创世纪啊，这个最早的一个字，就是创世纪这一卷，这个最初的字是起初，所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创世纪就叫起初，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创世纪所以叫创世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是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个字的头一个句子叫做起初，所以创世纪就叫做起初。那么同样的，这个民数记最早的几个最初就希伯来文的，不是我们中文，我们中文读起来读不出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你看看这个民数记，我们看看这个民数记，这个民数记呢，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那这个旷野啊，我们这个读到最后才读到旷野，那其实希伯来原文一开始就是在旷野里。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很清楚，整本的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那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我想我们如果读生命记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那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呢？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以色列人，当神在那里，当这个神在那里说到他在过去四十年怎样的这个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在旷野做什么？神经过旷野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苦练你和试验你。换一句话说，现在呢，神把我们把以色列人放在学校里，放在旷野的学校里，要苦练他，要试验他。那么任你饥饿，然后呢，将你主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那现在你才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经过旷野艰难，然后得着玛纳，这个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就是叫你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摩西这个诗篇就是九十篇跟九十一篇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那么整本的民数记呢，也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摩西经过四十年在旷野的学校里，神试炼他，然后呢神试验他，那么这个我们看见最后呢把摩西带到尽头。那么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后来这个最后 他快到这个迦南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们忽然暴动起来，所以神告诉他们就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红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飘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38年。那么结果就在那38年，老的一代就通通倒闭在旷野，那么只有新的一代才进到耶路，才进到迦南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经过旷野，要让他们看见说，只有新人能够承受迦南的产业，因为迦南代表基督吃葡萄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新人能够进去。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只能够倒闭在旷野。所以神怎样把摩西带到尽头，神也把以色列人带到尽头。所有进迦南的都是第一代的，除了迦勒跟约书亚是例外之外，连摩西都进不去，连这个连什么，连摩西都进不去，连这个米利安都不进去，连亚伦都不进去，都不能进去。一定是第一代是完完全全躺在地上，躺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进迦南的一定是新人。所以今天呢，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新人。所以我们这个旧人呢，就这个我们老一代的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代表的。那旷野是什么功课？旷野永远是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旷野是非常失联人。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年轻人呢说有一个晚上要睡在旷野，这要睡在旷野呢，但是呢因为那几天刚好啊在那里出了一些事情，那么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啊就很担心，万一我们年轻人去啊会这个责任很大。那么在旷野里面，万一因为本来那个地方有一个露营的地方，根本就可以在旷野里面过一个晚上，因为本来讲好告诉年轻人说，如果这次去的话，你们可以露宿旷野，就像住在帐篷，像亚伯拉罕帐篷一样，那么你过一个晚上，那么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来呢，因为主办单位发现那个地方不是很安全，所以最后呢就想因为已经答应大家了，而且你广告都写好了，那么所以后来他们非常客气，就跟这些人说，他说这样好了，他说呢让他们再想想看，到底旷野啊他们要不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所以呢他们就讲好了，说那天晚上啊我们全体的人都要到一个集体农场，那里有暖气，那么那个天气很热啊，他说也有游泳池，所以他先把那个集体农场讲得很美啊，那么又是有暖气，又可以吃得很好，那么住的也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天气很热嘛，又有暖，又这个天气很热，那么有冷气嘛，所以嘛就是又给他有这个什么，有什么那个有什么那个这个什么有游泳池啊什么，所以这个他们应该很喜欢的，他们非常喜欢。那么然后告诉他们说呢，这旷野啊，这个不晓得会不会有蝎子，他这个我不负责的啊。那么衣服这个是不下雨是一定不会下的，根本不会下雨。那么但是那他们就问到底有什么东西，他说这个有没有蝎子，他这个不敢说，那么蛇是可能会有的，他说但是这个也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蛇钻出来也不晓得。那么但是最糟糕的呢，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从美国在美国长大的，他说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洗手间，那么这个每一个人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洗手间。那么这些小朋友们呢，这个小弟兄们呢，这个蛇有时候还是不害怕，一听说不是这个没有地方上洗手间呢，那么他们很多人就打退堂鼓，那起头呢就说不要去了。那我心里就很纳闷了，我说啊，这个是很好的考验了，这些人里面将来有没有人可以做传教士，就看他能不能过这一夜。如果这一夜啊，你记得我们从前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时候，根本这都不是问题的，那个洗手间不是我来美国给惯坏的，所以根本实在说来这个没有什么难过。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在这里过了这个享受惯了，所以现在一听说那样根本就不敢去。所以后来听说啊，个个都打退堂鼓，但是后来我们在旁边还是尽量鼓励他们，我们的主办单位是不要去，最好不去他们少一点责任，那么同时所以他就尽量比较啊，你若留下有多好啊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呢他们想想也是难得，你一辈子难得有一个晚上真的在旷野里面经过，那总是很好的嘛。所以后来呢主办单位是想了个办法，就找了个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呢，在修道院的屋顶上啊搭帐篷，那这样没有问题，因为这样你这个没有蛇呀，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就很好了。那么当然后来呢，他们后来想想还是去，那么总是难得去嘛，所以后来很稀奇，他们后来各个他们一个讲两个三个鼓励两三个，后来他们又通通去了。那么到了第二天，他们高兴得很啊，他们去了以后，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有的人自动的从屋顶就爬到旷野，真到旷野去，他们就真的坐帐篷里面。那么这帮弟兄们实在很好，让姊妹们睡最里面，然后弟兄们像善行一样就保护这个姊妹们，那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他们就过了一个晚上。那第二天呢，就很高兴的就回来。所以从那里我们就知道，这旷野的确是非常非常实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那么后来这个主办单位告诉我们呢，其实那天晚上啊，他们已经通知附近的守军，因为那个很靠近边界嘛，说是万一半夜有人唱起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唱诗的嘛，他说你万一有人唱起诗了，你千万不要开枪。那因为他们弄的，但已经都通知他们，其实不会有事的，不过主办的人就是怕万一有什么事，那就担当不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去过旷野，你知道旷野的的确确是熬炼人，但是感谢主，一个真正要被主用的人，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成熟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过旷野。如果不是经过旷野，我们不会明白说原来人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他得了胃癌，等到开刀的时候，主给了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后来他就凭着那句话就活下来了。那么活下来，根据医生大概最多只能活4年，你没有胃怎么能过日子呢？只能活4年。结果呢，他10年以后去看医生，那么这个医生他告诉他，医生说他已经10年没有胃了。医生说他以为他话不清，因为他是上海人嘛，他以为上海人4年跟10年讲不清楚，所以呢这个以为是4年，他讲了10年，那其实真的是10年。那弟兄姊妹，他不10年的时候还是好好的，那最后呢是16年以后主才把他接走。你每次见到他笑嘻嘻的，这个弟兄好像这个癌症生在别人身上一样，他根本非常非常显人整个是骨瘦如柴，他根本没有胃，后来不光是没有胃也没有胆，不光没有胆而且根本是没有肠，肠都没有了，所以他事实上最后根本从这里到这里全部是直通的。但是很稀奇，他能活着16年，你看见那怎么活着的，他的秘诀就是他一直告诉人说，神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弟兄姊妹，在别人身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根本是道理，在这个弟兄身上是完全是经历，而且真的经过这个旷野的人，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何等的准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许多的功课我们是听来的，许多道是听来的，但是真正成为我们的，我们需要经过旷野才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这个旧人倒下去，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所有的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才进到家来。所以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那个有才华，那个说话形式都有才能的摩西，结果变成拙口笨舌，他完全被带到他天然生命和资源的尽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你现在就知道说这个诗篇的第4卷和民数记完完全全是遥遥相对。那么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倒闭在旷野吗？那么很有意思，有2个人没有倒闭，你知道哪2个？所有都倒闭了，现在我可以保证所有2个人都倒闭了，所有人都倒闭，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安，这最三巨头通通倒闭，就2个没有倒闭，老一代的。那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尤其是你是第一代和大家200万人一起出来，结果一个倒下去，甚至于连摩西也倒了，连这个把亚伦也倒了，那么你看有2个人没有倒，一个是谁？一个是加勒，还有一个呢是约书亚。诗篇91篇的经历是约书亚跟加勒的经历，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今天不讲它，我们稍微说一下，看一下就好。你看这个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经历呢，是约书亚跟这个的经历，跟加勒的经历。 尤其你看一个一个倒下，就像今天癌症一样，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得癌症的。当你看见一个一个走，当你看见一个个倒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从旷野里经过一样。所以呢，现在你，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他们因着学习与主同住的缘故，所以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然后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看这句话很明显是对谁说的？是对亚伦，不是对那个这个加勒，跟对这个都约书亚说的。那么约亚这个加勒的特点是他专心跟从主，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节圣经，所以你看第十四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稀奇，这个诗篇九十篇呢，说我们如飞而去，你看见吗？我们好像什么呢？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睡从举，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你看，生命非常的短暂。但是第十六篇十六节九十一篇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献明给他。”那弟兄姊妹，圣经难得有几个地方讲长寿的，这里给我们看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影下。所以当摩西倒下，当亚伦倒下，当那个米利安倒下的时候，千人扑倒在左边，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所以你看见加勒他的八十五岁的时候还能说，求你把那个山给我。他像年轻人一样，他没有退休。如果是我们八十六岁、八十五岁应该退休了，但他说他说他八十五岁的他这个四十五岁如何，他八十五岁也如何。所以你看见吗？他这几岁，所以你看见说他根本他的力量没有减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地方团契叫加勒团契，这是很客气的讲法，其实就是老年团契。但是问题，老年不一定是加勒，你可以叫长青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说，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长青的？到底我们是不是像加勒一样？如果是的话，你看见吗？因为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足享长寿。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将我救恩显明给他。这个长寿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多抱几个孙子，长寿的目的就是叫在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在旷野里，九十一篇就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那么这里的情形很明显的就和这个民数记连在一起，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临不到你。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如果把这两篇诗篇和民数记连在一起，你再回过头去读的话，很清楚的，民数记解释诗篇第四卷，诗篇第四卷解释民数记。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希望再深入一点。那么今天大概的，我想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我们就很清楚了。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的把这个民数记，最好把民数记很快的看一遍啊，不过民数记很多就是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尽可能的希望能把它看了以后我们有一点的印象。我们下一次我想我们继续有一点交通，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纪念今天晚上你所说的话，但愿你借这些话安慰我们也鼓舞我们。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经过了这人生的旷野，我们看见是你自己恩典托住我们，但愿我们真是学习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啊，能够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蒙恩，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足够的日子来彰显你的救恩。所以亲爱的主，我们把是今天所得着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借助这两篇的诗篇叫我们对于民数记有更深的认识，也借助民数记叫我们对于诗篇第四卷有更深的认识。主啊，前面的日子我们还继续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每一个礼拜三越过天气越冷， 但是我们主，我们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我们相信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才可能这样继续下去。所以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你叫我们每个礼拜三不遇见太寒冷的天气，主啊，好叫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保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求你用更多的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的缘故能聚在这里。所以我们把每一次这样的聚会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相信每一次的聚会所以能相聚都是你恩典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为了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看顾我们，也谢谢你这样吸引我们，更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